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随着咱们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家里头都买了汽车，一般的单位里呢就更常见了，甭管公企私企事业单位，哪个单位不得有几辆车呀。可是这要倒起根儿来啊，这汽车进入中国的历史也就100多年，所以说咱们中国人对于汽车的乘车礼仪似乎还不那么在行，很多时候都是摸索着来，很长一段时间才习惯了国际乘车礼仪。您要不信啊，咱可以把镜头转向100多年前的大清朝末年，看看人慈禧老太后是怎么坐汽车的。
小李子，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回老佛爷，这个叫汽车，是洋人进贡的洋玩意儿。
哟，还挺稀罕呢。这是牛拉的还是马拉的呀？
老佛爷，都不是，这是用人开的。
人开？怎么开呀？
您瞧啊，这不是有俩座吗？司机坐在有圆盘这边，您坐在旁边或者后。
胡说，叫个奴才和我平起平坐？
哎呦，奴才万死不敢，这汽车它就是这么设计的呀。
列位您听听，这就是汽车这个洋玩意儿进入紫禁城后的真实写照。慈禧当时真的火了，没想到汽车司机还能跟他平起平坐，要不就坐自个儿前头。据说当时老太后非要人家跪着开车，在慈禧心里头，没坐过汽车这个遗憾事小，失了体统事大呀。当然这个故事啊，咱们现在就只能是当个笑话听了。有人说了，什么体统不体统的，那汽车还不是随便坐吗？哎，这您可真说错了。其实这坐车呀，还真得讲点体统。可是这体统都是怎么规定的呢？坐车的礼数是怎么形成的？国际上乘车的礼仪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呢？汽车里究竟左边位置尊贵还是右边呢？新中国成立后乘车的礼数又有哪些变化呢？1039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乘车的礼仪变迁史。提起这个坐汽车，如今显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谁家门口没几路公交车呢？不过咱说的不是这个，咱今儿说的是乘坐小汽车的礼仪。那这里面学问可就大了。前面紫禁城里的慈禧坐车的尴尬，后来随着汽车的普及渐渐的没那么突出了。但是乘坐汽车究竟是什么样算尊贵，还真不是一下子就统一认识的。它经历了很长一段摸索和融合的过程，原因就是中国古代也有车，而古代坐马车的礼序和国外坐汽车的礼序有点互怼，这一怼就出了问题了。原来在西方的传统里啊，公务和商务接待时大致以右后座为尊，而且呢，后座也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座位。在现代汽车文化的发源地欧美，这个问题完全不存在争议。和热爱副驾驶座的中国乘客正好相反，在国际通行的乘车礼仪规则中，最重要的座位都是后排右座。在外交场合下，将来访的外国首脑安排在后排右座，也成为了各国外事部门都注意遵循的礼宾细节。当然在现代社会，左侧或右侧的差别并不特别要紧，因为为了方便上下车和保卫人身安全， 各国首脑的专座通常还是设置为与该国车辆的行驶方向同侧，而并不是严格遵照这个以右为尊的。不过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轿车上最重要的人物始终要安排在后排，这种习惯从汽车诞生之初便一直延续至今。由于后排坐贵宾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家，如果您自己一个人打车的时候一屁股坐在了后排座，人家司机可能还会觉得你摆谱呢，说不定啊还给你绕个远道。其实西方的这种以后排为尊的做法，不仅是因为有历史传统，更主要的是有科学依据。过去呢，有一份叫做美国交通管理部门的调查报告在国内传播的很广。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啊，如果将轿车驾驶员座位的危险系数设定为 100%， 作为参照对比标准，那么副驾驶座位危险系数高达 101%， 后排座位的危险系数则在 70% 或者 60% 左右。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安全考虑说似乎也渐渐站不住脚了。科技已经让人们坐起车来越来越没大没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副驾驶不安全这个问题，不仅您意识到了，汽车厂商也意识到了，他们对致死率高的前排座椅也更加重视了。所以如果您现在能正确使用车上的全部安全设施的话，前排座椅的乘客在事故中的死亡率已经降低到接近甚至低于后排座椅乘客的水平了。那可能您会问了，什么叫正确使用车上的全部安全措施啊？说白了，系好安全带，安装安全气囊。美国一个专项研究显示，在没有佩戴安全带、安装安全气囊等的前提下，坐在后座的人事故死亡率要明显低于前座。但是如果前座加装了安全气囊，坐在前面的乘客也系了安全带的话，后排的非少儿乘客死亡率和前座的就相差无几了。而且坐在后座的30岁以上乘客的死亡率可能还会稍微再高点。那也就是说，现在西方人以坐后排为尊的做法也就是一个习惯，渐渐的也就没什么安全不安全一说了。不过这种西方的做法就和中国古代大不相同了。中国古代讲究须左以待，咱们坐车的习惯是从战车发展而来的。春秋时代还没有发明马灯，大家只能坐马车打仗，君王们阅兵一般都是坐在驾车人的旁边，也就是副驾驶的位置。所以呢，汽车传到中国以后，咱们国人也比较看重这个副驾驶的位置，毕竟呢，这个位置只能坐一个人，是个独立的空间。而后排呢，则是一堆人挤一块，所以啊，觉着显不出尊贵来。所以在旧中国呢，一般坐小汽车的显贵啊，都不愿意坐后边。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马车对中国的乘车礼仪有着很大的影响。其实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马车这种汽车发明之前的交通工具的影响力都是很大的。那么西方的坐汽车的礼数和古代的马车时代到底有着什么关联呢？有人说了，中国古代乘马车对坐汽车礼仪有影响，西方也曾经经历过马车时代啊，那怎么就跟中国人的习惯不一样了呢？我跟您说啊，还真不一样。 因为他们用的那个马车呀，跟咱们那个样式不一样。咱们古代的这个马车呢，一般都是女子乘坐，男子一般都是骑马或者坐轿子，所以不存在谁坐前排谁坐后排的这个问题。即便是坐马车，我们的马车座位啊，一般也是一人独享，所以它也不存在左右谁尊贵的问题。但是啊，西方就不同了，他们的那个马车车厢呢，和现在的汽车车厢差不多。在汽车诞生之前的18到19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人员出行普遍乘坐的都是那种设置了双排座位的敞篷四轮马车。我说着有点麻烦，但是您回忆一下那影视剧当中一定能想起来。或者还有一种厢式的四轮马车。所以呢，安排马车座次的需求由此应运而生。这种马车的座次礼仪以英法两大强国为代表，其他西方国家都是跟着人家学的。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普遍沿道路左侧驾驶马车。您可以想象一下啊，当这个马车沿左侧行驶的时候，面向前方的后排右侧，它是不是视野最为开阔的，同时还能远离街边的泥泞，因而后排右侧才被视为最佳位置，次一点的位置呢，则是后排左侧，最后才是与之相对的面向后方的前排座位。而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的礼仪风尚特别强调，女士乘坐马车时应当坐在最佳位置，也就是居于后排座位右侧。同时呢，为了方便穿着宽大裙装的女士登车，同乘的男士也应该给予必要的帮助，除非关系亲密，否则坐车的时候啊，也应该坐在对面以示尊重。遵循着这个排序，乘坐马车时候的这个座次礼仪也就这么着形成了。首先，右后座优先提供给乘客中地位最高、年岁最长的人乘坐，其次则坐在左后座，地位更低的乘客乃至随从人员则坐在前排。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于身兼国家元首、女性等多重身份，几乎一直固定坐在马车的后排右座，以至于人们产生了这么一种误解，那就是以右后座为尊的座次礼仪源自国王。其实不然，这主要还是出于英国绅士对于女士的尊敬。这种情况进入汽车时代，西方的人们依然遵守，乘坐马车时形成的惯例也为汽车所沿用了，从而形成了今天世界通行的以后排，尤其后排右座为尊的乘车礼仪。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国乘车的礼仪和西方乘车的礼仪又发生了哪些融合呢？我们中国特有的乘车礼仪又有哪些呢？刚才说的都是西方国家的传统坐车礼仪，不过在咱们国家，人们对车内座次的安排并不墨守西方那一套。咱们国家的首长专车大多仿自美国早期豪华轿车的款式，前后两排都安装了贯通式沙发座椅。在通常情况下，首长固定占据整个后排座位，并无明显的左右之分，而前排呢，则供司机和警卫员乘坐。如果需要其他陪同人员，则坐在前后排座椅之间的折叠椅上。在接待来访贵宾时，与遵循国际通行礼仪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一样，咱们中国习惯将来访的贵宾安排在后排左侧甚至中央的位置。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自古以来讲究的是须左以待，还讲究众星拱月的地主之谊。这个须左以待 就和中国古代乘坐战车的礼仪是一样的。一般的坐在君主右边的是驾车的车夫，左边则是君主的贵宾。所以呢，我们回忆一下，看到很多那个纪录片里，外国元首访问中国，很多都在左边。这真不是咱们不尊重他们啊，而是我们当时坚持我们独特的传统乘车文化。咱们的乘坐礼仪除了和传统习惯有关联，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出现了很多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独特乘车礼仪。您比如说副驾驶的位置更尊贵这个习惯，之前咱们也说过，只有在汽车刚一出现的晚清时期有过一段，后来呢就逐渐消失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大人物啊，不愿意有人在自个儿前头还坐着。不过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副驾驶座位又一次出现了一回地位大凸显的时机。当年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严重缺乏用于公务的轿车，30年里共中央领导使用的红旗车才生产了1500多辆，共省部级以下领导使用的上海牌轿车也只生产了不到8万辆，完全无法满足各级领导干部的公务需求。由于轿车产量稀少，无车可用的中层基层领导干部只能乘坐原本为军队使用的北京212吉普。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这个车型呢被定为县团级干部配车，开始大量生产。作为一种军用越野车辆，吉普车在诞生之时，副驾驶座就是留给军官进行野战指挥、发号施令的，地位可想而知。那坐在副驾驶的当然都是老大了，所以乘坐吉普的各级领导干部们也就形成了以副驾驶座为尊的观念。另外，即便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90年代，公务用车仍然是供不应求。那个时候除了伏尔加、皇冠等少量几款进口车之外，国内公务用车只有桑塔纳、标致、切诺基这几款国内最早生产的合资车型可供选择，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机关单位用车的需求。所以那个时候机关干部们在公务出行时往往只能选择多人合乘。在这种情况下，轿车中不用与其他人分享座位，空间较大而且视野良好的副驾驶座自然是领导乘车时的首选。所以说副驾驶的位置这时候又回光返照了一把，成了当时的金牌座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政府通过大量采购使奥迪系合资轿车成为了全国各企事业单位公务轿车的标准配置。与此同时，最早被称作子弹头的 MPV 商务车也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如今外形低调的丰田考斯特中巴也已经成为了高级领导考察走访时的常见用车。所以呢，座位的顺序也和原来的吉普以及老一代的小轿车不同了，国际通行的座次礼仪也就逐渐在中国得到了普及。有意思的是，市面通行的各类公务商务礼仪工具书对小轿车商务车座次安排的描述大体一致，唯独对中巴车的座次安排说法不一样。因为这些商务车内部空间大，座位多，所以在座位礼仪的安排上是需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不过无论人们怎样为乘车座次费尽心思，归根到底还是希望礼仪得体，宾主尽欢，使各方都能获得最佳的乘坐体验吧。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我代表编辑阿月、程涵，小剧场配音董科、陈光，录音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和我们互动，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1039听天下， 我们也特别期待您的留言。明天中午一点，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1039交通服务热线。